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依靠。当恶者来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可以向恶者的控告得胜，只有你的义，只有你的宝血，只有你的十字架，只有你的死里复活。当我们遇见艰难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得胜，只有主你大能的膀臂，你可以平静风和海。当我们自己忧伤痛苦的时候，没有别的能够安慰我们，只有你为我们流的眼泪，只有你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成为我们的安慰。当我们真的是我们服侍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行的时候，我们方向迷失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你是我们的向导，你必引导我们直到死时。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一路引导我们归正教会，引导所有你的百姓，引导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灵魂，使我们可以到你那里蒙受你极大的永远无比极重无比的荣耀和祝福。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就欢喜，也把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传讲的真道恭敬交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求主你赐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有力量，也求你赐福我们所有属你的儿女，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能够听懂你的真道。也求你特别去为你的教会去征战，斥责那恶者，使那恶者对你百姓的拦阻，特别是对我们巩义团契弟兄姊妹的拦阻不能得逞。因为主你的美意是要你的子民，是要你的儿女得福。我们切切向你祷告，不断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也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怜悯我们的卑微软弱的人。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但是主你不是丢弃软弱人的主，你恰恰是来寻找软弱人的主。我们承认自己是失丧的，你说你是好牧人，要把迷羊找出来。我们承认自己是瘸腿瞎眼的，你是要使瘸子能够站立，使瞎子能够看见。求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广行医治，广行怜悯。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的经文。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我们今天要讲因信称义和基督联合，就是因信称义与基督联合之间的关系，就是你要知道。那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找到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有分享，我们讲因信称义到底是上帝看重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个新生命，然后这个新生命有义，然后上帝称我们为义呢，还是说上帝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所以这里面你会看到整本圣经其实都是这样去说的。他说神使那无罪的，这里面无罪的指的是谁？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怎么样成为罪，好叫我们在水里面啊，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怎么样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义就是基督，那么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同时我们的罪要怎么样，要归算给基督。那我们怎样把我们的义，把基督的义归给我们，把我们的罪归给基督呢？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去认识一个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真理，跟我们因信称义有很大关系，很重要的圣经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与基督联合的真理。就是你要去看到这里面说，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欠债的人，我知道比尔盖茨很有钱，但我能不能随随便便说跟债主说，你找我干什么，你找我干什么，你找比尔盖茨去啊。他说为什么找比尔盖茨，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是个人呢？是，你是个人。比尔盖茨是不是人呢？是。全天下都是弟兄，你知道吗？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他说是，全天下人都是弟兄，所以比尔盖茨的钱也是我的钱，所以我欠钱你找他就行了，行不行，弟兄姊妹？不行。但是如果说我跟倩文姊妹我们结婚了，然后别人找我说你欠我钱，然后要跟我要，我说我没有钱，你可以找倩文要，他可不可以啊？可以。为什么？因为倩文跟我有什么？有关系，对不对？有关系。所以你必须知道说，为什么基督的义可以归给你呢？为什么你的罪可以归给基督呢？你必须跟他有关系。但我们说像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关系够不够？这样四海之内皆兄弟，行不行？不行，对吧？ 那你必须看到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知道因信称义的时候，因信称义之所以基督的义能够给我，我的罪能够给他，是因为我跟基督之间已经有了一个生命联合的关系。如果跟基督没有生命联合的关系的话，我就不可能把基督的义取过来，把我的罪给他。因为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称义不单是基督的义给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罪给他，对不对？这里面讲的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罪，就是我们的罪算给他了。这就是说，基督，我们说因信称义的时候，基督的义算给我，同时我的罪算给他。这是真实无比的圣经真理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就要去晓得，那我们就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讲说与基督联合的必要，或者说与基督联合的必须，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跟基督联合。为什么我们必须跟基督联合？我们说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几点。就第一个，你要知道说什么叫做称义。称义就是要把基督的义归给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称义，弟兄姊妹？我们不称义可不可以？为什么不称义不可以？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看我们有些人现在一个月挣50,000，有些人一个月挣5,000，有些人一个月挣1,000，你能不能说必须一个月挣50,000才叫人呢？能不能这样说？不行，对吧？所以我说为什么必须称义啊？称义是不是比挣50,000更宝贵更高级，对不对？那我一个月5,000都够了，我干嘛还要称义？为什么我们要称义，弟兄姊妹？啊，不称义就不能上天堂，对了，不称义就不能到上帝那里去，对不对？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怎么样不能见主。所以你要到上帝面前去，你必须是个义人。所以你如果不是个义人，所以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妥协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妥协的宗教就说，你努力，虽然你是个罪人，最后哎呀，这个阿弥陀佛也好，啥东西也好，反正可怜你了，把你拉上去了，行不行啊？不行。因为天堂是义人的居所，天堂是圣人的居所，天堂是圣徒的居所，天堂上面是圣天使和圣徒在一起的地方。所以你必须有义。但是我们必须有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律法是告诉我们说，一旦犯罪就怎么样，就成为一个罪人，罪的工价是什么？就是死。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罪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能说我昨天犯了杀人罪，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犯杀人罪了，你不能说我是个杀人犯，能不能这样说？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你一旦犯罪，你就是一个罪人了，你就永远是一个罪人了，对不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必须得到义。如果得不到义的话，那么我这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去到天堂上面去，根本没有办法到上帝面前去。所以称义是必须的。但称义是必须的时候，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去查考圣经以及你去观察了解的话，苏格拉底是不是义人？孔子好不好？孔子是不是伟人，弟兄姊妹？是伟人。但孔子是不是一个无罪的人？不是。所以我们去查考圣经，亚当呢？亚当是不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完全没有罪？是。但是后来呢？后来犯了罪，能不能在亚当说，哎，我犯罪之前我是个好人，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一犯罪就成为罪人，是不是？一个人一旦犯了罪，他就是罪人了。你不能再讲我以前没犯罪之前我是个乖乖宝，我是一个好学生，我是怎么样，没有用，因为你犯了罪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回到圣经，回到人类现实，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可以讲一句话是很清楚可以宣告出来的，就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人类在一起，其中有没有义人呢？一个都没有吗？有一个，谁？耶稣。真的除了耶稣以外再也没有了吗？没有了。所以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就举个例子，我们全部都是欠债的人，我们整个这些人都很没有钱，但是在我们当中来了一位比尔盖茨，他是有钱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欠债，其实我们要还清债务的盼望其实就变成只有一个盼望了。那个盼望是谁啊？就比尔盖茨。我要找他，我说你这有几百亿美金的人，我只欠了几万块或者几十万，请你帮我忙吧。你这个时候，我如果我说徐弟兄也是欠钱的，我也是欠钱，卢弟兄也是欠钱，我们三个商量有没有用，弟兄姊妹？我们三个在那，我们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行不行？有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因为我们都是欠债。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说称跟与基督联合是必须的呢？因为你知道在人类历史当中，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只有一个人是义的，只有一个人里面有义，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义人到上帝面前的话，你必须跟他有关系。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个个都没钱，但是只有一个人有钱的时候，你要有钱你就应该找他，对不对？但是你找他的时候就是一样道理。我们说比尔盖茨说，我跟你有啥关系呢？我为什么要给钱给你呢？是不是？你就要跟他论述了。如果你能说动他，你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你比尔盖茨的钱也是我的钱，你应该给我还。你把他说动了，把他说晕了，他说好好好，我帮你还，那是一回事。但如果他不同意行不行啊？不行。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因为只有基督有义。那另外一点，我再问弟兄姊妹，我说公义能不能放在这些杯子里面，可不可以？其实公义是什么属性？我们能不能说，我这个，你看我这个表走得非常准，它很公义，能不能这样评价这个表啊？它非常公平。我们有时候评价那些没有情感的东西说非常公平，人因为人有情感嘛，对不对？你明白吗？就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有没有听过那个话？就是你看，你觉得你喜欢上这个女孩子了，好，不管是你妻子还是没结婚，你看她太完美了，太漂亮了，旁边那个人说切，不公平，哪里有那么漂亮，都是你自己说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还不如一只表公平，你看那个表就不会乱说话。但是能不能说表公平？其实不能，它没情感，对不对？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再问大家，公义是生命的属性，阿们不阿们？所以如果没有生命，有没有公义可言？没有。所以我说，比如说我说我这里有一杯水，我想把这杯水送给保伟弟兄喝，可不可以？可以。但我给了他以后我还有没有？我把这杯水给了他以后我还有没有？没有了。这杯水我给他容易不容易？容易。但是我能不能把我的义公义给他呢？因为这个公义是跟我的生命连在一起的，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我能不能像给一杯水一样给公义出去？不能。哎呀，糟糕了，基督的义是不是跟他的生命在一起？那基督的义怎么能给你呢？你没想过？你没想过基督的义怎么能给你呢？我们说水给出去自己就没有，那你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的话，你也糟糕了。为什么？基督的义如果给了你，比如说给了寻弟兄好了，那基督就变成不义的人了吗？是吧？如果给了寻弟兄，而且一给要给全部，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所以大家争着抢着不要给他，主我比他好，或者主我比他可怜，你不要给他，他其实有办法，我没办法了，能不能这样子？不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讲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你要清楚，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的是，就是我们说的说你要明白说与基督联合，因为我们要取的不是基督的钱财，我们要取的不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其实空气啊、水啊、钱财啊、粮食啊，基督是不是赐给我们？圣经上面是不是罗马书八章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将他白白赐给我们，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怎么样白白赐给我们？所以这些给我们的时候，基督都不会损失，对吧？基督就是原来比如说他有的钱他给我们的话就给我们了，他没有这个钱了，但是对他生命来说没有损失。但是基督他要把他的义给我们，这里面就需要有一个生命的联合，只有生命和生命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义才能给我们。所以圣经里面就讲了说，这种联合是在人类其实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给了这样的一个奥秘性联合的一个可以可能必须，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婚姻。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婚姻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婚姻当初上帝造了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然后说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然后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只有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婚姻。婚姻是很奇妙，就是婚姻使两个人有生命性的联合，但是这两个人有没有融合到一起去？你有没有说张弟兄李姊妹然后结婚了，嘣，变成一个人，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你还是你，但是你所有的就成为对方所有的。你就发现这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立下了这样的一个规矩，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可能性放在这里，就是人和人之间可以结婚，人和人结婚的时候就出现了生命的联合。这种生命的联合，你我们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就说不论贫穷富贵，是不是健康疾病，那么我都对你不离不弃。我们说二人一结婚就成为一体，这种生命的分享关系是只有婚姻才有的。所以你就会明白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就讲，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大家翻到以弗所书，往后翻一点，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讲到婚姻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婚姻是指的基督和他的教会，就是和他的儿女和我们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所讲。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读从第31节我们读到32节，以弗所书五章31、32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31、3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其实我们很多人觉得婚姻就婚姻嘛，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它是极大的奥秘？他说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就是基督和我们这些人的关系就如同婚姻关系啊，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比婚姻关系更紧密的人际关系了。这种更紧密的人际关系，最紧密的人际关系就达到了生命的共享。所以基督的义可以给我，我的罪可以给他。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跟基督没有关系，我们做不了这些。我们再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我们以前讲过路德记，大家记不记得路德？是不是路德原来在嫁给波阿斯之前，其实路德苦不苦啊？路德很苦。其实在路德嫁给波阿斯之前，路德预表的就是我们这些圣徒活在律法之下，就是路德走到哪里，他跟拿俄米走到哪里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反应，这是受咒诅的人，这是有罪的人，要不然你看丈夫也没有了，是不是儿子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成为寡妇了，可怜不可怜？很可怜。但这个时候波阿斯能不能帮他们？波阿斯能不能帮他们？波阿斯如果帮他的话，只能把大麦给他，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只能把麦穗给他。但是波阿斯路德整个身份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跟波阿斯结婚。他一结婚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拿俄米来的时候，回到犹大地的时候，拿俄米自己跟大家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好，要叫我这个什么，要叫我马拉，是不是？因为我拿俄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马拉是苦的意思，我很苦，耶和华使我受亏损，耶和华让我出去的时候其实满满的出去的，我们一家四口，老公两个儿子，然后带着很多东西，现在我回来就剩我跟路德两个女子，我很惨，对不对？所以他是这样说。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大家怎么说？这个蒙福的女子啊，这个有福的女子啊，然后跟拿俄米都说，拿俄米也跟着有福啦，是不是？拿俄米也有孩子啦，那是怎么回事？因为路德跟波阿斯结婚了，所以他们家庭一切的债务，不单是金钱上面的债务，而且生命上面的亏损，借着这个结婚，全部给怎么样？弥补掉了，不一样了。路德的身份其实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贵妇人，你们明白吗？路德原来是跟波阿斯的这个使女一起捡麦穗，对不对？是不是跟波阿斯的使女一起捡麦穗？所以波阿斯是很有爱心的人，波阿斯就跟旁边的使女，他的那些仆人讲，给他多一些，好，即便是甚至故意把那个麦穗打起来以后，抽一些放到地上去让他去捡，说即便他到我们麦垛里面去拿，你们也不能责怪他，因为他太苦了，他太难了，是不是？这个波阿斯就预表了基督对我们的怜悯的心肠。但是这个怜悯的心肠更多就预表我们还没信耶稣之前，你还没信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是怜悯你，也是怜悯你，麦穗给你，什么都给你。但是你跟基督之间生命关系的不同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你信了以后，你一信你就成为基督的心腹了。这个时候大家那些使女对路德的态度变不变？变了，你明白吗？原来那些使女是可怜路德，现在路德对那些使女是什么关系？路德现在是什么关系？我是主母，我是主母，是不是？使女怎么仰望主母的手，你们也要怎么仰望我路德，对吧？但原来路德是怎么样？路德是跟着别人仰望别人的手，希望你捡麦穗的时候丢几个给我留下来，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说这个也是像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之前讲的说，原来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律法就是如同那些使女，是瞧不起我们的，是藐视我们的，是定我们罪的。但是我们信了基督以后，律法还能不能定我们的罪？不能了，因为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不同了。所以这种生命联合的关系，当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怎么样子啊？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所以这样子你的生命可以分享给我，我的生命可以分享给你，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我的生命里面，从我们这些罪人的角度来讲，我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好处可以给基督增加他的光荣呢？没有。就像路德能不能见到布阿斯说，咦，你娶我有福了，我这带着几百万现金来的，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路德其实是穷的不得了，很可怜的，而且路德是个什么？是个寡妇，对不对？所以布阿斯娶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布阿斯在路德身上什么也得不着，布阿斯只是给出去，但是路德的债务给布阿斯可不可以啊？可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够有婚姻关系，所以我们才能够与基督联合，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这样子基督的义是他的生命，对不对？在他的生命里面，而我们结婚联合，这种联合，这种深刻的联合，是生命的联合，是生命的分享，所以基督生命里面的义可以分享给我，而我生命里面有的都是罪，对不对？那么我的罪可以怎么样？可以分享给基督，我可以给他，他这个时候愿意不愿意？愿意。他愿不愿意把他义给我？愿意。他愿不愿意把我的罪拿走？愿意。这个就是我们说联合的必须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如果你没有这种联合，哪怕你看了路德前面就是苦的，对不对？路德知道布阿斯有钱有地有爱心，但是在路德跟布阿斯结婚之前，这些跟他有关系没有？他只能远远的看着羡慕，你明白吗？就是你如果没有信耶稣，你跟基督没有生命联合的关系，就像我们讲的说，人类历史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人类历史结束，只有一个义人，那个义人叫做谁啊？耶稣基督。但只要你跟他没联合，他的义跟你，你只能羡慕，就太好了，太美了，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但是我跟他联合了，他的义就是我的了，我的罪就是他的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必须知道说，既然公义，我们刚才讲了，公义不是像一些水啊，像别的东西是可以和我们的生命分开的，公义是一定跟我们生命连在一起的，罪又是和我们生命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要得基督的义，必须跟基督有生命的联合关系，使我生命里面的罪可以给他，使他生命里面的义可以给我。同时我们说这种婚姻关系很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此，就是我们说的二人成为一体，但是是不是还是两个人？还是两个人。所以基督的义算给你，但是基督的义没丢掉，基督不能够因为把他的义算给你，他成了一个不义的人了。他不能说，哎呀，信了一个给出一点义，信了一个又给出一点义，然后越来越少了，会不会这样子？这就是我们，如果你这样理解，你就理解错了，你就把义和我们刚才讲的水啊、钱财啊这些身外之物，你给它等量齐观了。其实不是，这种生命的品格不是这样去算的，这种生命的品格就是生命联合的时候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你会看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责备哥林多弟兄姊妹，就是说他们当中有淫乱嘛，是不是？保罗就很生气，他就很痛苦。我们也反对弟兄姊妹是这样子，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跟谁联合就跟谁成为一体啊，你们跟娼妓联合就跟娼妓成为一体，你们跟基督联合就跟基督成为一灵，这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必须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成为我们当中一位，然后我们教会成为他的心腹，好了，他的义可以给我们，我们的罪可以给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我们大胆讲一句，我说可能性我不是百分之百，就是天使为什么不能得救你就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讲天使可以结婚？有没有？没有。天使与天使之间有没有爱的关系？天使与天使之间有没有爱的关系？有，但是那是弟兄之爱，你明白吗？就是天使一起打仗，对不对？一起把魔鬼赶走，但是他们是弟兄之爱。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神的使者就讲的天使，他们也不娶怎么样，也不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是第六天造人的时候，然后给人设立婚姻，使人和人之间这种婚姻联合的关系是整个受造界当中最紧密的联合关系。只有这种联合关系能够达成最深最深的生命共享，生命的分享。所以只有人有婚姻关系，所以基督来了，他说我们是他的心腹，他跟我们达成这种联合，所以人就可以得救。所以神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拯救我们。所以上帝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说，其实就是保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说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 因为这是我指的是基督和他教会讲的。所以上帝当初设立让人与人之间能够有婚姻的关系，就保证了基督可以担当我们的罪，就保证了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得到基督的义。这是天使做不到。你有没有看到圣经上面讲说基督道成了天使，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没有的。因为天使没有这种婚姻关系，你发现了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和人之间的婚姻的关系，连这种婚姻的联合是最深是最紧密的。那么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把它更升华，使我们和他联合。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从我们刚才读的这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说，神要使他为我们成为罪，又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是这里面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这种生命联合的关系。婚姻使二人成为一体，婚姻使我们彼此分享生命。所以你生命里面有的就是我的，我生命里面有的也是你的。所以这是非常奥妙的一件事。那你说梁弟兄，照你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们结婚可能也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我说解决不了。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虽然我们一般性的婚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两个罪人，还是两个罪人和一个义人结婚呢？两个罪人。你两个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分享给他的是个罪生命，他分享给你的呢也是一个罪生命。所以你说我跟我丈夫结婚，我丈夫可好了，我说如果你丈夫好得像耶稣一样，你也能得救。但有没有啊？你有没有你的妻子好得像耶稣一样，你因着他的生命你得救，有没有啊？没有。因为天下人间只有一位，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能力。你必须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必须与基督联合。你要得称为义的人必须与基督联合。那我们讲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怎样与基督联合呢？怎样与基督联合，我们说第一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基督与我们联合。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讲与基督联合，我们都想着我怎么跟基督联合。其实你连不连得上基督啊？你连不连得上基督啊？你连不上，你知道吗？不是你去联合的，是基督来联合你的。所以是基督来与我们联合，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当中重要的目的，不是来走一圈，不是来别的，而是为了与我们联合。我们之前有些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要去看的平衡，有些弟兄姊妹说基督来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是为了荣耀上帝，是完成上帝的旨意。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你如果只讲这个有问题。我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基督来了就是为了与我们联合，为了拯救我们。你说你这样说好像把人说成中心了。不，基督拯救我们来荣耀上帝，是不是？基督来拯救我们来荣耀上帝。如果我们这些罪人得拯救的话，上帝就得到极大的荣耀。因为这就像神学家讲的一样，说其实上帝当初创造世界的时候荣耀不荣耀？荣耀。但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有没有拦阻他的？有没有抵挡他的？没有。但是当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有没有拦阻他？有没有抵挡他的？有。但是上帝依然做成。上帝是不是得更大的荣耀？是。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是为了与我们联合。就是我们要与基督联合，首先你要知道的是基督愿意，基督想方设法要与你联合。基督怎么样与我们联合呢？就是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首先主动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成为一个真实人。我们还用波阿斯和路德来跟大家做比喻，来去让大家去讲。弟兄姊妹，波阿斯是哪个支派的你们知道不？是不是利未支派的？流变支派的？波阿斯是哪个支派的啊？对了，犹大支派的嘛。路德是谁的先祖啊？路德是大卫的先祖。大卫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是犹大支派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弟兄姊妹，如果波阿斯不是犹大支派，他想娶路德娶不娶得了？娶不了。按照律法他娶不了。为什么娶不了？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的话，你必须是近亲，你必须是至亲才可以，对不对？所以还有一个脱鞋之人，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脱鞋之人，其实比波阿斯更，从亲戚关系上面来讲的话更近路德，是不是？所以波阿斯把这个人找过来，哎，某人，圣经连他名字都不肯写，因为这个人太糟糕了，是吧？某人过来，请长老坐在那里，然后一起说，我们谈一谈吧。按这个死人的地，死人的媳妇都在这里，这个人怎么说呢？他说：“地我想要，我很想要，哎，这个地我有益处。”然后那路这个波阿斯这个符咒，如果这个人愿意娶路德的话，波阿斯就必须让位， 明白吗？是不是波阿斯就必须让位？然后他说我愿意要这个地，那你要地的话，你得把路德也娶了，而且给死人留后。哎呀，这个不行啊，这个与我产业有害，你真的不要吗？不要，那你把鞋子脱了吧。他把鞋脱了，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的规矩，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你不做的时候把鞋子脱掉，表明我确实不做。然后波阿斯才把路德娶了，是不是？其他支派的人是不能娶路德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成为人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联合？圣经上面有没有讲创世纪一开始说上帝造了万物是怎么样，各从其类，记不记得？各从其类，上帝许不许可我们打乱种？许不许可我们越过界限这个杂交？许不许可？不许可。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上面就是这样子，圣经上面是不许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基督不成为人的话，基督作为上帝他愿意怜悯我们好不好？好，但是他就不能跟我们联合。如果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圣子上帝是道成了天使，道可不可以成天使？从他的角度他取天使的天使性嘛，我们叫人性，天使性，那么他成了天使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跟我们有关系。能不能娶我们？不能娶我们。所以他必须取人性，他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你必须知道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人，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讲基督论有些异端，有些错误的教导说基督不是真实的人，我们要强烈的反对，因为这是影响到我们救恩的。如果基督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犹大支派的，到时候按照律法来讲这个婚姻是非法，你明白吗？这个婚姻是非法。而圣经上面讲说基督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什么？生在律法之下，为了赎出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所以基督取了和我们一样真实的人性，而且他生在律法之下，因为我们犯罪以后是不是在律法之下了，弟兄姊妹？是。所以我们就如同路德一样，我们是犹大支派，但是我们在律法之下，律法整天威胁我们，恐吓我们，咒诅我们。然后基督说我也生在律法之下，为了娶你们，你明白吗？如果基督就像有些人讲的说，哎呀，如果主耶稣基督当初道成肉身的时候成为一个中国人就好了，我说完了，那就他如果成为一个中国人的话就完了，因为救恩就实现不了了，你明白吗？因为按照上帝的旨意，救恩要出于以色列家，对不对？救恩要出于犹大支派，他要把两支之间筹定和平。哪两支啊？君王和祭司。哪个国度是君王的国度？哪个国度是祭司的国度啊？以色列国度。所以这样子的话，他要生在这里，然后作为一个以色列人，这是伏在律法之下，然后作为全地全民的救主，万民的救主，那么他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可以和我们联合。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他跟我们联合的时候，他有骨，他有血，他有肉，然后我们这些人信他的，我们这些属他的，那么他愿意跟我们联合的都可以得拯救。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你明白吗？我有的是什么？罪。你有的是什么？义。我有的是该死的生命，你有的是永生。我这个人面对死亡，面对坟墓吓得不得了，而你已经从坟墓里面出来了，死里复活了。所以你的给我好了，我的给你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不好？好。因为你要把你的罪给耶稣，你就安心了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可以接受我的罪呢？为什么我可以接受他的义呢？因为他是个人。但是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取了我们软弱的身体，取了我们软弱的人性，但耶稣有没有罪？弟兄姊妹，耶稣有没有罪？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大家再往后翻，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三章五节，约翰一书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所以主耶稣基督没有罪，这一点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他有罪的话，救我们还救不救得了？救不了了。他都是个欠债的人，说帮你还债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他都是一个被律法定罪的人，他还有什么可说？所以耶稣生在律法之下，意思是什么？他做了律法之子，他作为以色列人，他顺服律法一切的要求，但是律法在他身上能不能定罪？不能。律法在他身上得到了满足，律法在他身上得到了尊荣，因为他顺服律法，律法一切的要求他都满足了，他本身是无罪的。这样子他本身是无罪的，所以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弟兄姊妹，完美。有没有超过基督的义？ 我努力，将来我努力一把，将来到天上我超过他，行不行？你没有见过有些父母，比如说我跟我儿子就讲，我儿子现在说他因为小小的，他觉得爸爸很大个，我说你长大了会比爸爸个子高啊，我也盼望你比爸爸个子高，你也应该比爸爸个子高，是吧？那对，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将来在天上我们超过耶稣，我们现在比耶稣个子低，将来我们比耶稣个子高，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弟兄姊妹，不会，他的意是完美的，他的意是完全的，他的意是完全荣美的，这个意给你，所以就靠着这个意永永远远被称为意了，你知道吗？因为但是我们回到刚才所讲，基督如果不是一个人，他的义能不能给我们？不能给我们。但是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可以，他可以把他的义给我们，他与我们联合，他愿意，基督愿不愿意跟我们联合？弟兄姊妹，会不会有些人说主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弟兄姊妹，是。会不会有一个人说，主啊，我愿意跟你联合，主耶稣说，哟，不好意思，我爸爸那个生命册上面没有你的名字，所以对不起啊，你下去吧。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只要你去求耶稣，耶稣就一定跟你联合，而且你只要去求耶稣，就说明你在生命册上面，是不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关于因信称义和罪得赦免，因为罪人的本性会不会愿意跟耶稣联合？不会，不会的，你明白吗？罪人的本性不会跟耶稣联合。我们还举波阿斯的例子，你看波阿斯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为什么波阿斯那么长时间没结婚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会发现，因为波阿斯预表基督，你知道吗？以色列当中有很多的女子，但是这些女子不愿意跟波阿斯结婚。就是路德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很可怜，求你用衣襟遮盖我，怜悯我，波阿斯就跟他结婚了，你明白吗？你知道吗？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说我是一个罪人，主啊，求你怜悯我。主说，我跟你结婚。不会的，你说，哎呀，我这个人失恋过好几次，再被基督拒绝了，我就苦得不得了了。我跟你讲，你如果你对人怎么失恋，你失恋多少次，因为别人喜欢别人，你没办法，对不对？你这个弟兄喜欢人家那个姊妹，那个姊妹告诉你说，其实我心里面喜欢另外一个弟兄，你就没办法，对吧？但是你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不会说，耶，我这个时候正准备拣选王弟兄，李弟兄，你等一会儿吧。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所以他凡寻求他的，都是因为他已经在我们里面做了工了。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他是完美的，对不对？同时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三十一节那里面讲的说，神使他怎么样成为罪，为我们成为罪，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跟我们联合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为我们成为罪。什么叫做成为罪？耶稣有没有罪？弟兄姊妹，那耶稣怎么成为罪的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有100万，我是经营有方的人，我是很聪明的人，你想让我欠债行不行啊？不行，因为我一直做得很好，我的钱只会不断的增加，不会不断的增加。你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债务人，怎么成为一个债务人？我只能把别人的债拿过来，我才成为一个债务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说？就是我很有钱呢、啊，我其实我很有钱，你要使我这个人成为一个债务人的话，他要为我们成为罪的意思就是他要担当我们的罪。而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从联合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丈夫担当妻子的债务，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合理，合理。所以你真实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为我们担当。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一点就很重要，就是圣经上面所说的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大家再翻一下。好，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好，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我们四章四节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说这里就很重要呢？因为如果基督不在律法之下，他没办法担当我们的罪，是不是？基督其实是不是赐律者？弟兄姊妹，律法是不是上帝所赐的？是。所以赐律者居然伏在律法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律法，我们再问弟兄姊妹，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所有亚当的后裔才在律法之下，天使在不在律法之下？ 律法是赐给我们这些人的，对不对？所以基督成为人，他生在律法之下，这样子律法的定罪、律法的咒诅可以落在他身上。怎么落在他身上？就是他跟我们联合，他主动跟我们联合，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还是举刚才婚姻的例子，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很自意，觉得哎呀不行啊，这个其实跟这个女朋友已经拍拖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女朋友讲说我们三年五年之后再结婚吧。你们为什么等五年？哎，因为我没什么钱，我准备这五年好好干一干，买房买车，咱们再结婚好不好？是不是？然后女朋友说不用，我不在乎，我就在乎你这个人，我们结婚吧。那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说，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到基督面前，我不配跟他联合，等我把我改好一点再过去。要不要？不要。主耶稣说，我这儿有无限无穷的纯洁的完美的完全的义，能够还你的债，我愿意跟你结婚，你不用等，你明白吗？你不用等。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搞错了，说我要上完慕道班，我要学了初信栽培，然后我再信耶稣。不，你一信耶稣，你的罪都赦了。那你说还上初信慕道班干什么？你做这些初信栽培是让你知道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让你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晓得说，主耶稣基督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他担当我们的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是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一，他有没有顺服律法？他为谁顺服律法？为我们，为我们。他其实需不需要用顺服律法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义啊？需不需要？不需要。所以他是代表我们顺服律法。同样第二方面，我们说他挂在木头上面担当了什么？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什么？都是受咒诅的。所以从律法，他生在律法之下，那么顺服了律法，然后又担当律法该给我们的咒诅。所以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的罪债清了，我们一切的艰难痛苦、罪带来的可怕、罪的咒诅，耶稣基督都担当了。那他之所以可以担当，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人，是他愿意与你联合。所以没有一个人将来可以跟耶稣犟嘴，像我们刚才说那样，我愿意信你把我，因为你我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你不让我信。不会的，你愿意信，你凡是信耶稣基督的，耶稣愿意，首先不是你愿意不愿意，而是耶稣愿意救你。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讲的这句话，神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乃愿万人悔改。这就是他的心意。所以听了福音最后又灭亡的人，都是自己不愿意的人，都是自己不愿意归向基督，不愿意认识基督，不愿意寻求基督。这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基督的问题。你真实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当中，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谁身上？归到他身上，归到他身上。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谁啊？替我们怎么样成为罪。这个前提是因为他愿意跟我们联合。弟兄姊妹，我再问一个问题，圣灵有没有担当我们的罪？圣灵上帝爱我们不？爱。但圣灵上帝有没有担当我们的罪？有没有替我们成为罪？没有。为什么圣灵不能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圣灵没有成为肉身，圣灵没有像圣子一样取了，像基督一样取了我们的人性，所以圣灵没有跟我们做这种婚姻联合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圣灵做工是自隐的，圣灵是如同伴郎一样把我们这些人带到谁那里去啊？带到基督面前去。所以像施洗约翰说的，说其实我是伴郎，那个是新郎，新郎如果新郎新娘结婚我就高兴了，我就是一把声音在旷野里面喊着说，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去，我就满足了。因为只有基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天父爱不爱我们？弟兄姊妹，天父是不是制定了救赎计划？但是天父是不是担当我们罪的？不是。谁担当我们罪？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就使我们这些罪人的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他承担了。所以他的义是完美的，他把我们的罪的承担也是完美的。我们再讲弟兄姊妹，我们生命分享，其实从生命分享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其实能不能做到只分享一半的生命？其实生命要分享就是全部分享，明白吗？所以基督担当你的罪，可能不可能只担当一半的罪？不可能。
基督给你意义，有没有可能说我有所保留？因为全世界亿亿万万的人要信我，所以给你一点，给他一点，你这个观点还是用物化的有限化的观点来去看生命的属性，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基督若把他的意给你，就是他的意，那个完美完全的意，完全算是你的，同时完全算是我的，同时完全算是他的，历世历代的人都算。那我们这些人的罪，因为生命跟他联合，他愿意跟我们联合，我们这些人所有人的罪又全部都给了他。所以保罗，当保罗想到这些时候，他明白这些时候，他就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不是？现在我向世界，我已经定了十字架，世界与我也定了十字架，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深深爱我的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罪基督已经担当了。那么为什么我们里面还有罪？弟兄姊妹，圣徒在地上还有没有犯罪？里面其实还有没有罪性的残余？有。但是为什么上帝还许可这些留在我们里面呢？你知道，其实主的意思依然是好的。我之前看到有一个人讲了一句名言，我还是比较认同，虽然不是圣经上面讲，我说你不要把它绝对化。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能杀死你的，只能使你更强壮。就有些东西想摧毁你，但是他不能摧毁你的话，只会使你更强壮。其实我说，上帝许可罪还在我们里面的话，上帝的美意也是如此。罪还能不能摧毁我们？不能。所以圣徒里面虽然还有罪，还有痛苦，还有挣扎，上帝的美意却是使我们更加的在主的恩典里面去成长。这就是上帝的美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实实在在的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是真实的人。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他愿意跟我们联合，他道成肉身，取了真实的人性。耶稣基督取真实人性的时候，他的神性怎么样？他的神性消失没有？神性改变不改变呢？耶稣是不是原道成肉身之后的上帝和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上帝是不是有不同？从这个位格的角度来讲，有没有不同？有，因为他原来是只有神性，对不对？后来有了人性。但就他的神性而言，改变了没有？
没有。
没有。神性，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点？因为这点依然是很重要。因为他的神性完全没有改变，所以基督的义被称为神的义。这一点是任何，我说天使，那些没有堕落天使义不义？弟兄姊妹，没有堕落天使有没有罪？但是天使的义能不能被称为神的义？不能，只有基督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个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为了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什么？神的义。只有基督可以说是神的义，因为基督他就是上帝，所以神性是不改变的。你必须知道这点，说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就是基督的神人二性了。就他作为真实的人，真实无比。人是不是要有身体？弟兄姊妹，基督复活以后有没有身体？所以有些门徒害怕，以为说见了异象，主耶稣说你们摸一摸，你摸一摸，魂是无骨无肉的，你摸摸我是有的，对吧？还不放心，主耶稣说你们有没有吃的？有没有吃的？他们说有，拿一片鱼过来，主耶稣吃下去了，对不对？那就说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是同时你必须知道，有些人一说基督是真实的人，又忘了基督是完全永远不改变的上帝，这是我们的安慰。所以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讲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什么？神的儿子，表明他就是上帝。所以这位上帝救我们，好啦，太稳妥了。弟兄姊妹，真的，你如果担心耶稣都救不了你，我说那没办法了，因为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上帝。如果上帝都不能保证你得救，那没了，没了，是不是啊？你再找一万个天使，一千万个天使，能不能比上帝的能力啊？比不了。上基督是不是上帝？是。所以你的救恩稳固不稳固？稳固。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上帝，他是完完全全的人。而这位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与我们联合了没有？联合了。他跟我们联合的时候，他把他的义给我们，把我们的罪取过去。而且这是我们讲的，从称义的角度来讲，我们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还讲了称义和重生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不单把他义给我们，耶稣基督还给我们一个生命，对不对？这个新的生命是基督那个软弱的生命，还是死里复活的生命？ 耶稣基督其实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以他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其实就他的人性而言，他的人性也提升了。我们也因着跟他联合，我们的人性也提升了。如果基督给我们一个亚当犯罪堕落之前的人性，这叫不叫恩典？是不是恩典？是。但是够不够？不够。因为亚当堕落了没有？所以如果你只有一个亚当没堕落之前的生命的话，你大可以担心，因为亚当都堕落了，是不是？你如果基督只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生命的话，你就应该跟主祷告，主让我一得这个生命赶紧上天堂，免得魔鬼来试探我。因为亚当是不是被魔鬼试探而跌倒的？是。所以上天堂魔鬼还能不能试探你？不能了。但是主为什么把我们这么放心的留在地上，你知道吗？上帝为什么这么放心的把我们留在地上？我再举个例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经验生孩子，有些孩子生下来是健康的，对不对？生下来健康，然后怎么样子啊？健康的可能在医院一天两天三天，顶多一个星期，怎么样子啊？就可以回家了。但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其实体重不足，营养不良，或者有什么疾病的话，那个有的时候就要放到这个温箱里，对不对？然后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然后才回家，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只是得到一个亚当那个生命，没有堕落之前的生命，其实我们要赶紧放到温箱里面去，免得我们堕落，对不对？上帝为什么这么放心的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因为基督复活那个生命给了你，所以上帝很放心，没事没事，死不了，你明白吗？死不了，魔鬼怎么攻击，世界怎么引诱，你自己怎么艰难，死不了。因为上帝知不知道？知道。因为上帝说，我给你们那个生命根本跟那个亚当犯罪堕落之前那个生命没得比的。那个生命，那个是一个软弱的生命，那一个是一个会在试探之中跌倒的生命，对不对？但这一个呢？这一个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说，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就讲到说，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之间的区别，对不对？那个首先的亚当一次过犯，众人都成了罪人，死就做了王。但是这一位基督末后的亚当的话，因着他那一次的义行，那么众人都被称义了。所以你说，我们有的时候哎呀很担心的，主啊，为什么还不把我接走？这个地球太危险了，是不是啊？主就是不接你，主就没搞错。其实主不会搞错，你明白吗？就我们讲，主不会搞错。如果你要放在温箱保温箱里，他就会给你放到保温箱里；如果你需要放到 ICU， 他就会给你放到 ICU。但他没把你放在那些地方，那就证明一件事情，你死不了。上帝知道，而且还对你有益处，是不是？你说一个健康的孩子生下来，你会不会说，医生，我很爱我儿子啊，生下来先给他放到 ICU 放三天，我再带回家，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的孩子如果是健康的话，生下来甚至两天你就待不下来，哎呀，这医院没意思，带孩子回家，是不是？我不怕。你会不会担心说，呀，这个孩子这个会感染呢、啊？会感冒啊，会发烧啊？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他的抵抗力怎么样，受得了。其实我们周围，我们生活的这个空气里面，细菌呢、啊，病毒多不多？多，多得很。那你为什么不用紧张呢？因为他有一个抵抗力，是受得了的。有一些为什么要放到温箱里面保护起来呢？因为他的抵抗力免疫力不行，是不是？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是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联合的时候给我们那个生命是胜过罪的生命。这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的意思。不是指的说我们行为上面不再会犯罪，而是罪根本辖制不了我们，罪根本压制不了我们。因为这个生命太强了，你知道吗？如果我记得我原来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看那些卡通，日本卡通讲的那些，现在可能有些小孩子还看什么七龙珠啊之类的，是不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那时候看说到很厉害，看起来是个小孩子，其实里面什么小宇宙什么的很厉害的，对不对？那边刚拉哇一哭，说的那边什么战斗指数啪啪啪啪表都爆了，哦，太厉害了，是吧？结果那些想害他的那些坏人行不行啊？都被他打倒了。其实主给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魔鬼每一次来打你，魔鬼都是损兵折将的走了。但是魔鬼很诡诈，你知道吗？魔鬼很狡诡诈，魔鬼就骗你说我胜了，你败了。其实他流着血走了，你有没有见过？有些高手很厉害的嘛，打完仗其实浑身是伤，然后但是站那儿一动不动，然后 走了，回家以后才能哎呦哎呦腰酸背痛，给我揉一揉。你知道魔鬼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生命是基督那个得胜的生命，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他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罪恶，他胜过没气的软弱。这个生命是基督愿意跟我们联合赐给我们的，你明白吗？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得着了？你信不信呢？你是不是信耶稣的？梁弟兄，我信的不好。信的不好没关系，你信不信？是不是？你明白吗？你一生都信的不完全，但只要你信，这就是你的了。所以你要记得，我们说其实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联合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看新郎新娘如果在一起，如果新郎说结婚的时候说你健康我就爱你，你有钱我就爱你啊，你越健康我越爱你啊，阿们，害怕不？妻子害怕不？害怕。哇，这个结婚誓词太吓人了，那我生病了怎么办呢？我没钱了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这个新郎要怎么讲新娘才安心呢？新郎说，不论你是健康疾病贫穷富足，我都跟你白头到老永不分离。哎呀，高兴了，对不对？其实基督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是。而且我们之所以能够像别人这样去说，其实基督才是本体，我们的一切的良善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他愿意这样子给我们，所以这个生命他就给定你了。你再软弱，你越软弱，一个好丈夫妻子软弱的时候，是不是？哎，这么软弱给我做饭去，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这个时候丈夫就呵护他说，为什么最近软弱了，我们来谈一谈吧，是不是？鼓励一下，安慰一下，这才是好丈夫嘛。那你说基督是不是最好的丈夫？是。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他跟我们联合的时候给我们这个新生命。而且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联合的时候，他也做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基督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他为女子所生，就是指的童贞女玛利亚，对不对？生在什么之下？律法之下。他生在律法之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果效是什么？我们是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我们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就是跟基督联合以后，领恩典之下。我们再问弟兄姊妹，其实上帝的意思是想用律法给我们呢，其实还是想恩典给我们？应许在前还是律法在前？应许。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以前，我们现在不翻了，弟兄姊妹，上帝在创世纪，大家自己回去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是不是造了人？第二章也讲到关于人的创造，是吧？那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上来造了人，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什么什么，跟人这样说，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上帝造人怎么说？神就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其实关于分别善恶树的这种试验，这个律法是在赐福之先还是赐福之后？赐福之后。所以你会看到，所以保罗在讲律法和恩典的关系的时候，他讲说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上帝把律法赐起来中间隔了多少年？430年。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是应许还是律法？弟兄姊妹，你说哎，亚伯拉罕那时候有割礼，你知道割礼是什么意思吗？割礼是蒙恩的记号，割礼不是律法的辖制。所以律法是430年之后，到摩西在西奈山的时候上帝才赐下来的。所以上帝的美意是不是要律法？不是啊，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有些人说不，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得很清楚，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废掉，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废去，阿们吧，阿们，阿们。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你怎么调节这节经文和这里面所讲的说律法是为过犯加添的呢？怎么调和这两节经文之间的好像有矛盾和冲突呢？我们说他们之间没有矛盾。你必须知道，那包括我们罗马书讲的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阿们吧，阿们。这是圣经上面的话，你不能马太福音第五章你阿们，到了罗马书第五章你不阿们了，不可以的，对不对？你做人总要公平嘛，对吧？你做人总要公平。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废去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律法是不是反映赐律者的心智，是不是反映赐律者的旨意，赐律者的性情。上帝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所表彰的神的属性会不会改变？不会。所以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要废去， 从救恩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意思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口告诉我们，有些人以为说上帝会降低公义的标准让我们上天堂，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但是又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是说回到我们另外的地方所讲的，就是律法它是为过犯加添的，如果没有过犯根本没有律法，你明白吗？如果没有过犯就不需要设定律法。你看到为什么现代社会很多国家那些法律越来越多，因为犯罪越来越多。一个地方如果真的像陶渊明写的世外桃源一样，需不需要颁布律法？需不需要？你说这个地方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偷窃，然后颁布一个律法啊，偷一只狗罚300，偷一只猫罚200，有没有意义啊？有没有意义，弟兄姊妹？但是这个地方偷窃成风，颁布一个有没有用啊？有用。你像我们这个大楼，我觉得我们这个楼就应该搬一下。什么意思？就有些人棒从上面往那个下面扔东西，这个这边是床，这个是那个厨房，很多人厨房做的东西，我说这个习惯太不好，你可以放垃圾袋里。他不，他随手嘣就丢出去，所以三楼那个天台那里脏，又脏又臭的，是吧？这些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可以颁布一个规定啊，小区规定，谁如果丢东西罚100块，这个有效没有效？有用没有用啊？有用。但是人家这个小区个个都很自述，没有一个人这样去做，天台干净得不得了，在天台种花遛狗，那你颁布这个有用没用，弟兄姊妹？人家说你这有毛病，颁布这干啥？我们这儿个个都挺好。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律法是为外天加上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就是因为我们原来是罪人，所以律法在约束我们，但基督拯救我们，把他的义给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是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颁布律法？没有。第二章就是告诉一个分别善恶树的誓言，对不对？那我再问，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还需不需要这些律法？为什么不需要了？难道新天新地我们随便犯罪了吗？啊，我们在新天新地可不可以犯罪？会不会犯罪？其实在新天新地你问可不可以犯罪都是无聊，说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人会犯罪，所以他要律法还有用没有？所以在新天新地，所以那我们在新天新地啊，吃这个吃酒啊，这个乱玩乱搞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你的生命性情改变了，你明白吗？所以律法不过是外天的，所以基督来了把我们从律法之下拯救出来，是因为他怎么样跟我们联合了，他跟我们有一个生命联合的，他完成了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律法在基督身上怎么样得了尊荣了？律法在基督身上得了尊荣，他有没有顺服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完成了。律法的咒诅也加在他身上，所以律法一切的要求都满足了，所以律法对我们没要求了。律法对我们没要求。我再举个例子，现在是不是暑期？是不是暑假？是吧？暑假如果你的孩子暑假之前考试考了100分，现在放暑假了是吧，老师会不会跟妈妈说，你的孩子虽然考了100分，但是呢让他放暑假以后把上个学期的课程重新温习一遍，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除非这个老师 脑子进水了，是不是？不会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在暑假之前其实考试不及格，老师说下个学期还要补考，那么他会不会让你在暑假里面学习一下？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基督跟我们有没有生命联合的关系？他满足律法的要求没有？满足了。完全满足了吗？他才一个人哦，我们这么多人满足没有？满足了。他满足了律法还有没有要求呢？还可以提出要求说你暑期作业把原来的再做一遍？不用。他是不是100分？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对律法是不是100分啊？是完美，最完美的100分。所以律法对他没要求，而我们跟基督有没有生命联合的关系？有。所以律法对我们有没有要求？没要求啊，梁弟兄，你这样讲，所以律法对你没要求了，但你要不要追求圣洁？要。但是你追求圣洁是不是被律法逼的追求圣洁？不是。是为什么？被基督爱激励。那同样回到我们刚才所讲，但是你有身量，有没有身量？弟兄姊妹，你有身量的不同，你是1岁，他是3岁，他是5岁，你能不能用5岁的要求要求1岁啊？不能。所以你何以去看待你自己？ 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带来了一个新的宗教，是法利赛人所不能明白。法利赛人很生气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福音，所宣讲的恩典，把他们的律法主义的宗教的神圣性打得粉碎，所以他们恨耶稣。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你传讲恩典，你传讲福音，你传讲唯独基督，会让很多人生气，因为他里面原来喜欢的那个律法的所谓那种神圣性，说梁弟兄，我觉得你不够敬虔，我觉得你这样子不够那个什么，好，你不懂，你不明白，人人皆祭司，因信称义，主给我们的救恩永固，这些东西会让人放松，是那种原来在律法之下竖着自己腰吓得不得了，和那种放松确实不一样。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开始，因为主给了我一个新生命，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这个时候再去追求什么，纯粹是像保罗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们，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我愿意这样子，包括甚至我节制自己超过了律法。真的，我们在福音之下的人超过律法的，你说哪里有证据，我跟你讲一个，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你们知不知道律法讲的说要以牙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是不是这样子？律法是不是这样说？这个公义不公义？公义，真的是公义的。但主耶稣说，我跟你们讲不是这样子，你们要爱仇敌，你们赦免人，超过律法没有？超过了。怎么超过的呢？哎，奇怪了。所以有些人说耶稣来了颁布了新律法，我说搞错，这是真是律法主义太严重了。为什么我们超过了律法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的是律法还是福音呢？福音，你明白吗？我们有的不是规条，我们有的是恩典，所以我才能够宽容待人。所以那些律法主义者对人很苛刻，对自己的孩子也很苛刻，对自己的丈夫也很苛刻，他还觉得这个叫敬虔。我说敬虔什么？你老公都没信，你对你老公这样要求，要把你老公压死了，是不是？你明白吗？其实你真正知道这点的时候，你在福音里面的人，好，宽容待人，主啊，赦免他，他和我一样是个罪人，我的软弱，主你已经让我看见，让我领受了恩典，他还没看见，所以我特别包容他。所以你就明白，斯蒂凡别人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如果用律法的话，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打过来一块，我也打过一块，他是不是这样子？没有，斯蒂凡怎么样子？斯蒂凡在那里，主啊，赦免他们，不要将罪归在他们身上。主啊，我看见你站在父的右边了。主啊，你接受我的灵魂。他是很欢喜的走的，你明白吗？他是很欢喜的被那些人打死的。为什么？因为他胸中有的是什么？福音。他胸中有的是福音。福音赦免了他。对罪人来讲的话，福音最大的安慰就是跟你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上帝不纪念你的罪了，不纪念你的恶了。所以我知道上帝不纪念我的恶了，所以我也赦免别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假的，你知道吗？假的那种赦免是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忍你一年，忍你两年，忍你三年，我这个韩信呐、啊，忍受一下胯下之辱吧，是不是啊？等我衣锦还乡回家的时候，哼，你们个个从我裆底下钻过去，是不是？韩信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没有福音才是这样子。你真正有福音，说我赦免他，我真的不纪念你。甚至你问我说对不起弟兄，我之前那时候得罪你，我不是作假，有的时候我真的忘了，因为我赦免你，我不，因为爱就是不纪念人的恶嘛，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因为我在福音里面，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第三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我们与基督联合。一个人他知道基督，你首先必须知道是基督与我们联合。弟兄姊妹，恩典从来都是上帝主动的，从来都是上帝主动的，你不要说以为有任何时候是我们主动把上帝给拉来了，没有。真的，我们如果说我们有主动把上帝逼得不得已，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逼上帝审判我们，是不是？但是好事从来都是上帝主动的，真的。上帝是不是就是巴不得审判我们？不是，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太糟糕太坏了。你看到圣经上面讲上帝把索多玛俄摩拉毁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上帝是不是看我就不喜欢，我就灭了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圣经上面说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罪恶满盈，那声达于天，上帝时候到了，实在是不能忍了才审判他们，是不是？包括上帝为什么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 为什么430年之后才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圣经上面摩西领受圣灵的默示的时候跟以色列人讲说，不是因为你们好，而是因为这一，也不是这一地的人怎么样子，而是这一地的人他们怎么样，罪恶满盈了，太坏了，这430年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上帝的时候到了，让你们把他们的地得了，仅此而已。但是上施恩的角度来讲，从来都是上帝主动，是基督道成肉身，是不是？所以使徒保罗才引用摩西的话讲说，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们口里，正在你们心里面，谁升到天上把基督拉下来，谁下到阴间把基督带上来呢？没有，都是基督自己做的。但是我们基督愿意爱我们，我们再问弟兄姊妹，从结婚的角度来讲，你说你跟一个姊妹讲说，姊妹我爱你爱得死去活来，你必须跟我结婚，行不行啊？那姊妹说，我确实对你没感觉，说不行，我都爱你快死了，行不行啊？能不能逼人呢？你就我们以前听过一些甚至自称是很属灵的人讲说，信仰是可以强迫的，信仰可不可以强迫，对不对？不可以，因为信仰关乎人心灵最深的地方。所以耶稣愿意爱我们，好不好？你如果不愿意跟基督联合，上帝会不会勉强你？有些人说，我一生拒绝基督，一生拒绝基督，他死的时候，哎呀，上天堂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那我们讲什么意思？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基督愿意跟我们联合，然后我们也必然对基督有一个愿意联合。这个愿意联合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而这个信其实出于什么，弟兄姊妹？出于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刚才讲，照我们罪人的本性，我们就是抗拒上帝，就是不听他，就是不愿意跟从他，就是不愿意顺服基督的。但是上帝在你心中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我之前跟一个弟兄分享，那这个讲到我以前自己的经历，我们有些弟兄我相信也有，就是以前喜欢，这个是我自己原来这个初恋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子，原来没喜欢她之前，我在她身边过我是没有感觉的，她在我身边过我也没有感觉，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样，像雷轰一样就喜欢了，然后就整天希望跟他在一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感觉，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说，但你在之前你没有爱上，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让你知道你跟基督的关系，信其实跟爱是分不开的，是不是？就是你说原来，那你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讲的说，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愿意跟我们联合，他愿意跟我们联合的动机是什么，弟兄姊妹？爱，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是爱我，为我舍弃。原来我一直不爱基督，一直不想信基督，我就不想跟他，是吧？基督会不会强迫你？不会，基督就是用他的爱感动你了，感动你了，这个时候你说我愿意，明白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你很少有人说同时两个人说，哎呀，我也喜欢这个弟兄，这个弟兄耶，我也喜欢这个姊妹，两个人一碰面说我们谈谈恋爱吧，哎呀，你也这样想我也这样想，其实这种情况比较少，对不对？其实总有一个先总有一个后吧，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后那个人常常是被先那个人怎么样感动的，你想想是不是？如果你丈夫追求你，或者说你追求你丈夫，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我太惨了，我没这样的经历。不是的，其实你去想一想，比如说你已经结婚，我讲已经结婚，你去想一想，你会发现，因为有些人说我们是先恋爱后结婚，有些人是先结婚后恋爱，是不是啊？就是你会被对方的爱感动你，你也爱上对方了。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基督，是我们的爱感动了基督，还是基督的爱感动了我们？基督的爱感动了我们，基督的爱感动了我们，然后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基督的爱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情，信。信是什么呢？就是接受。主，我接受你，我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请你也接受我做你生命里面的另外一半。我是你的亲父，我是你的儿女，我是蒙恩的罪人。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了。所以真正的婚姻从来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婚姻绝对不可能是强扭的瓜，对不对？中国都有一句俗话说，强扭的瓜怎么样？不甜。那但是基督爱我们的时候，使我们被改变过来了，所以我愿意信，我愿意接受。你怎么会突然接受呢？就像我刚刚讲，我那个时候想想，这个就是讲不清楚的，爱的事情是讲不清楚，对不对？为什么会突然像雷轰一样就爱上了呢？是吧？为什么会这样？ 你说我要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其实讲不出来，是吧？讲不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明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的，我们也愿意与基督联合，我们跟基督联合的方式只有一个方式，信。所以这样子，你和我，是不是？我和你就像结婚一样，携子之手，白头到老，就是这样子。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愿意与基督联合。我愿意与基督联合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表现，最真切的表现就是信。因为我们这些罪人原来对上帝、对救恩、对救主，我们的态度是不信、不接受，对不对？我们是拒绝。但我现在我不拒绝了，我不拒绝，我接受。然后我的痛苦是什么？我的痛苦是说我对你的信不够，我对你的接受不够，是不是？你明白吗？这其实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痛苦。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搞错了，我就说一到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一讲到我们，我们很容易跑到分别善恶树下面开始迷糊了。主啊，我最大的痛苦就是爱你不够。我说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说，如今长存的有三样，哪三样？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爱。但是基础是信还是基础是爱？基础是信。你信了才能爱，真的，你接受才能爱。就是我还举这样，两个人谈恋爱也好，结婚也好，你都不接受对方，你怎么爱他呢？可能不可能的，你怎么样？所以有些说法是自欺的，说我们试一试吧，我们试一试看能不能结婚。我说这不可能，真的，你得接受他，对不对？你接受他，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怎样子，你自己讲得清楚也好，讲不清楚也好，我接受他，我愿意跟他一生的尾声。他虽然有问题，他虽然有缺陷，但是我愿意跟他一生尾声。他后来可能会恶待我，但是不管贫穷富足、有钱没钱、健康疾病，我愿意。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开始了。我接受，我接受。你知道我们很多地方婚姻不幸福的原因在哪里吗？说爱的不够，不是，不接受。你都不接受你老公，你都不接受你老婆，这才是问题所在。你觉得他很多问题，你不想爱他，你不接受他怎么能爱得了？所以你不信怎么能爱得了呢？所以你有信、有望、有爱。但是我们跟基督这种接受和我们跟我们的丈夫妻子接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有没有缺陷？你老公有没有缺陷？你老婆有没有缺陷？有。弟兄还比较谦卑，都不吭声，是吧？就是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但基督有没有缺陷？基督没有，基督是完美的爱。但基督是不是取了我们真实的软弱的人性？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我再讲这一点的意思就让大家去明白。因为比如说你见到一个人是洁癖的，这个人是方方面面特别干净，特别怎么样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敬而远之，对吧？你会觉得哎呀，我跟他距离太大了，不可能的，是吧？人家高富帅，我是什么屌丝，是不是？所以说没办法在一起，是吧？人家家富二代，我们家穷三代，啊，没办法在一起。他说我差得太远了，你就不会想，你就想都不会想，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和我们一样软弱的身体，取了和我们一样软弱的人性。他也凡事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你明白吗？他也是在天父的面前大声哀哭，他是真实。我们怎么被这个软弱的人性所困，他也是怎样被这个软弱的人性所困。你明白吗？就是基督不是没有烦恼的，弟兄姊妹。我在问，有烦恼是不是犯罪？不是。你们搞清楚。所以有些人认为说烦恼就是犯罪，所以基督从来没烦过。谁说基督没烦过？基督烦我们烦得不得了，你知道吗？真的，有些时候他很愁烦。你没发现？就是拉撒路死了，主耶稣基督去，然后就怎么样子啊？就哭了，对不对？他跟门徒，有时候门徒在那里还争大小，主耶稣基督为他们心里忧愁。有没有烦过？他有没有烦恼？他也有烦恼，但是他没犯罪。我们烦恼很容易犯罪，还算了，不干了，对吧？我们烦了，他生气了，我们就不做了，是吧？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一次，没有一次。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他，你跟他联合的时候，你根本不要担心说他太高大上了，我太这个屌丝了，所以跟我们不能在一起。不是的，他跟我们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 他和我们一样，我们所经历的软弱他全部都经历。所以他生在什么地方？马槽里。他死在哪里？十字架上面。他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是不是头上戴着皇冠呢？不是，戴着荆棘冠冕。他如根出于干地，面无加行美容，我们都看不起他，但是他却是上帝。当你知道这样子的时候，所以我们有时候提醒弟兄姊妹说，你觉不觉得你的心污秽啊？是不是污秽啊？是，你的心污秽。但耶稣基督降生在哪个地方？马槽里。马槽臭不臭？臭。所以你的心污秽，耶稣说我愿意住进来。是不是？也像我们刚才讲，路德是一个寡妇，在人看来是不祥之人，是一个受咒诅的人，是一个很多的祝福都没有的人，但是波阿斯愿意跟路德结婚。主耶稣基督对我们也是如此。你真实看到这些时候，那于我们而言，你要做的就是相信。而相信我们说就是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是指的什么？指的信心的宣告。那么雅各书指的是什么？信心的行为。你要在信心里面行为。但是你要得救，是信心的宣告就够了呢，还是信心的宣告加上信心的行为才能得救？你要得救是信心的宣告就够了呢，还是信心的宣告加上信心的行为才够？信心的宣告就可以，因为不是你做成的，是基督做成，是不是？所以我们说那个强盗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没有机会做信心的行为？他能不能找人来彼此相爱一下？你记不记得在雅各书里面讲的说，我们爱弟兄不能够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怎么样？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个强盗当时他只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只能有舌头说了，这叫做信心的宣告。他有没有机会做出信心的行为？做不出来，因为他整个人被钉在那里，他马上就死了。影不影响他进天国？不影响。那我讲的意思是啊，梁弟兄你这样讲我放心了，我宣告一下，我不做不要好行为。不，你放心好了，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你由不得你自己。就是我刚才讲的，如同雷轰一样，你爱上他了，没办法了，你就会想方设法。你原来的生活是一条轨迹，你爱上他以后，你信了他以后，你生活变成另外一条轨迹，你就会朝思暮想。不可能。所以我很放心这个，一个人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的生活一定像雷轰一样发生变化，不可能再像以前，因为这就是圣灵的大能，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工作。所以你要相信这些，你要知道这些。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主要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讲因信称义要讲因信称义的信心了。那么我们今天也关于信心开了一个头，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所以你差你的独生子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联合。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卑微败坏污秽不堪的罪人，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他来寻找拯救的就是失丧的人。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也感谢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罪人是永永远远的不离不弃。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就带领我们所有属你的百姓可以去明白真理，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与我们联合，我们也愿意因信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基督的义必算为我们的，我们的罪也必然全然归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求主神怜悯的百姓，我们也祈求你带领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掰饼，使所有领餐的弟兄姊妹，所有我们做工的工人都在主你的恩手之中一同蒙福。我们也特别祈求你眷顾保守所有你的子民的时候，使我们真实看到说主你的意思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就平静，我们就安稳，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快乐。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